欢迎来到第103天。今天这一讲是交通、应急与生态场景。交通、应急与生态三类场景对时效性与准确性的要求差别很大，方案不能套用同一模板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比较交通、应急、生态三类场景在时效性与准确性要求上的差异，能把预测结果转化为分级的可执行的处置动作，能为应急类场景设计通信或电力中断时的降级方案。
交通类通常数据密度高，反馈快，适合较高频的模型迭代。应急类事件稀少，但后果严重，重点不在预测精度，而在预案完备与响应可靠。且必须假设通信与电力可能中断，生态类多为长周期监测，重点在数据的连续性与口径一致，指标要能支撑跨年度比较。共同点是都要求把预测结果转化为具体的处置动作，一个只输出风险等级而不说明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的模型，在这三类场景中都无法产生实际价值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三类场景的不同重心。
交通类场景数据密度高，反馈周期短，模型效果可以较快验证并迭代，主要挑战是数据质量、设备故障、覆盖盲区与高峰期的实时性。应急类场景则相反，事件本身稀少，训练样本不足，模型精度难以显著提升，真正决定成效的是预案是否完备、责任是否明确，以及在极端条件下系统是否仍可用。因此设计时必须假设通信中断、电力受限，并准备离线可执行的处置流程。生态类场景多为长周期监测，单次数据的时效性要求不高，但要求指标口径在多年间保持一致，否则跨年度比较毫无意义。设备更换、算法升级、点位调整都会造成口径断裂，必须在变更时同时记录并保留可换算的关系。这类场景的失败通常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缺少长期的口径管理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从风险等级到具体动作。
一个只输出高风险的系统对一线没有帮助，有效的做法是把等级与动作绑定，达到某一级时由哪个岗位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哪些具体动作，如布设警示、封闭路段、通知周边、启动排涝设备，并明确升级与解除的条件，这样模型的输出才进入了实际流程，也才能通过动作执行情况来评估成效。对暴雨、内涝这类场景，还要考虑预警的两类错误：代价不对称，漏报可能造成人员风险；误报造成的是资源浪费与信任消耗。因此，阈值设定应当偏向保守，同时通过分级动作降低误报成本，低等级只做提示与准备，高等级才启动高成本动作。这种设计比追求单一阈值下的最优准确率更符合实际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应急类场景为什么不应把提升模型精度作为主要目标？
应急事件稀少，训练样本严重不足，精度提升空间有限，真正决定成效的是预案是否完备、责任是否明确，以及在通信或电力中断等极端条件下系统与流程是否仍可执行。因此重心应放在分级动作设计、责任落实与离线可执行的降级方案上。
再来一道，生态类长周期监测最常见的失败原因是什么？如何避免？
最常见的是口径断裂、设备更换、算法升级或点位调整改变了指标含义，导致跨年度数据无法比较。避免方式是把口径管理制度化，每次变更同时记录变更内容、生效时间与新旧口径的换算关系，并在数据产品中标注口径版本，使跨期比较时能做相应处理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把三类场景套用同一套方案模板，系统只输出风险等级，不绑定具体的责任岗位与处置动作，长期监测中变更设备或算法，却不记录口径换算关系。
为暴雨内涝预警设计完整方案、感知数据、预测方法、分级处置动作与成效指标，并说明通信中断时的降级方案。动手步骤是列出暴雨内涝预警所需的感知数据来源，逐项标注覆盖范围、更新频率与故障时的影响，说明预测方法与其局限，明确它输出什么、概率、等级还是时间窗，以及不确定性如何表达。设计分级处置动作表，每一级对应的责任岗位、时限、具体动作以及升级与解除条件， 设计通信或电力中断时的降级方案，并为该场景定义成效指标，含漏报与误报的分别统计与代价说明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感知数据清单，含覆盖范围、更新频率与故障影响，提交预测方法说明及其不确定性表达方式，提交分级处置动作表与降级方案，成效指标含漏报、误报的分别统计与代价说明。
第103天，交通、应急与生态场景就讲到这里。